歪椅斜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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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椅斜桌。
我们来自多伦多，我是歪椅，你是斜桌，换个姿势看世界。
大家好，新一期的外景又来跟大家见面了，我是外乙，
在
X，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嘉宾是 R。
大家好，我是 R。
今天录制的时候已经是多伦多时间晚上几点？
深夜11点25分。
11点25分，今天我们去了 CNE 加拿大国家博览会，早上是几点钟进园的？10点，
10点半的样子，
一直到晚上，我们现在11点钟回到家，暴走一天，特别特别累，我们现在每个人的状态几乎都快睡着，但是我们还是决定把这期做完，因为今天还是很有收获的。那我们今天票呢，一共是5个人，对，都是特价票，但是有3张是叫 All Day Ride， 就是可以坐那些游乐设施，然后我跟 X 两个人是最便宜的门票。不知道你们今天玩了之后感觉怎么样，我们先采访一下第一次参观 CNE 的 R 吧。
我今天觉得就是票价非常的值得，因为价钱来讲并不是很贵，而且里面有非常多值得看的表演。我第一次去，然后见到了很多也是第一次见的东西，就感觉这一天下来很有收获。
你是那种可以免费坐游乐设施的，你都坐了哪些游乐设施？
坐了一个摩天轮，这个摩天轮还挺特别的，它不是全包围的，它是半包围，然后它还是一直在左右晃，然后你坐上去速度非常的快，大概就转3圈然后下来，是因为有风加上左右两边的人的问题，
重量不一样。
我以前坐过很多摩天轮吧，但我觉得这个摩天轮感觉很不一样，它不是很高，但是还是有点恐怖的，因为它不是全包围的，
坐上去感觉又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还是有点恐怖。我们下面的那一车的5个外国女生就一直在尖叫，
一个摩天轮尖叫，
对，摩天轮尖叫，
他们坐摩天轮都已经开始尖叫了，他们要看到后面那个垂直起降的，那有80米吧，
但是人真的太多了，然后我们没有能成功排到几个队，就是挺想玩的没排到，因为时间上来不及。那我们玩的呢，就玩了一个摩天轮，然后玩了一个一开始的
小时候玩的，
对对，
特别低级的过山车啊，
但是小孩子坐会比较爽，而且家长比较放心，因为那比较安全。
然后还玩了一个就是特别的晕，有公转上的也有自转上的，一个很像飞机的那种东西，没有想到它就是越转越快，而且你一睁眼就是天旋地转，下来都有点晕乎乎，
走不了直线了。
对，所以这个做完之后有点难受，其他的都还挺好的。
就做了这3个是吗？
因为其他的队伍实在是太长
啊。就说到这个队伍，那我们进来的时候发现有做的那种类似于雪山那个缆车的那种设置，不是很长，大概前后有300米，200-300米吧，
差不多，
对吧？然后我们就发现两头都有人排队，因为就从头坐到尾，从尾坐到头，但是排队巨长无比，这个索道大概200-300米吧。X 经过我这跟我说，你看就两边排队，就这边的头跟那边的尾，两个队伍排队的队伍都快碰上了。有的人不知道排队是为了上去坐，还是坐上去是为了到另外一边去排队。这个周末也是 CNE 的最后3天，人流量也非常非常的大，到哪都挤，可能在加拿大很少会看见中国挤地铁高峰期的那种感觉，有种回国的感觉哈，亲切感。
大庙会。
对。
然后说到这个，我刚刚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我也去了的同学，但是我发现他看的东西跟我们看的东西相差挺多的，就很多好看的东西他都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进场的时候你可以在他那里自取一个地图，还有所有表演的时间，这些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是只需要买门票进去就可以看的，就非常的划算，
不用多花钱。
对，像他就没有看到这些表演，就跟我说像看到了个假的 CNE。
来这种类型的博览会你得做好功课，就是你得把你想看的 show 的时间给排好了。我们刚才说了玩的游乐设施，我们今天去的时候呢拿了一个传单，上面有所有 show 的时间， 我们也会合理规划几点看什么 show， 几点看什么 show。 当然也出了一些小的意外，就是里面应该是最火的一个 show 叫 Super Dog， 当时是四点半有一场，我们四点十分十五的时候到达会场，发现已经满了，然后我们就只能等下一场。结果下场进去一看，里面大概能坐七八百个人。
两千
吗？
两千有。
估测是，就是它是三面都有椅子嘛，大概就是说两面长的那两边大概能坐两千一二百人，然后另外一边短边也能坐四百人
的
样。
其实我们当时是打算的很好的，就是三点半去看半个小时的跑酷秀，看完之后直接走过去看那个 Super Dog，感觉上时间上差不多，谁知道那个 Super Dog 这么的旺，大概是在4点15分走到去的时候，他已经全场坐满，没办法再进了。所以我们就在他那里有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些卖很多小东西的一个地方逛到了5点半，然后再重新去排队进场。就在这个虽然是有点意料之外的，但是那个市场里面有很多值得看的一些小玩意，所以觉得还是很值得去逛一下的。
对，然后我们可以先从这个 show 开始讲起，因为这个 show 确实也是整个园区里面观影次数绝对应该是最大的，因为它单场就能做到有两千的入场，而且场场爆满，几乎是大概时间是四十分钟左右，
非常的可爱。而且他们是一个带有一定幽默性质的表演，
不是马戏团，
不会说要求狗狗一定要做到什么做到什么，他们就算没有做到，他们也不会说去责怪狗狗，或者说是。就比如说今天看到特别有趣的一幕，就是那个狗狗就是叼着那个叫什么
飞盘
对，不肯撒嘴，然后
吊着出来，
然后那个饲养员就一路把它吊着出来，怎么都不肯撒嘴，就在舞台中间跟那个狗进行了一个抢夺，非常的有意思。虽然不知道他这个应该不算是说事先安排的，因为感觉得出饲养员当时有点尴尬，
大狗的比赛，然后这个时候出来了一只小狗，嘴里叼着一个飞盘，
嘴里叼的是饲养员拿在手里的飞盘，那个狗是悬空状态，
对，
一直在悬空，非常的有意思。
最后那人主持人说：“你想参赛可以，你得把他们给分开，不分开你不能把狗连在一起扔出去。”
对对 对。
然后后来那只狗也有很惊艳的表现，就是五只狗抢四个位置，然后一开始是这样的，然后那只没有抢到位置的狗就先退场了。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撤掉一个抢位置的牌，
对，
剩下三个，然后是谁来撤这个呢？就是刚才那个不肯。松嘴的那个狗跑出来叼走一个，然后接着就一直这样下去。然后他这个也特别有意思，他把那个每个狗分成了不同的那个
冰球队，
对，代表了不同的冰球队，
也以及代表不同的城市，
对，
是加拿大的城市，所以他也是很聪明，利用了这个每个城市里面就是对自己城市的骄傲吧，特别是这个 CNE 的主办会在多伦多举行，所以当多伦多的这个队伍出来，就代表多伦多队伍出来的狗出来的时候，那大家肯定都是欢呼。但是其他的，比如说渥太华啊、蒙特利尔啊的队伍出来的时候，大家 有的确实在喝倒彩。
那你们最厉害的就是蒙特利尔的队伍，最差的是多伦多队伍。
对，就是在冰球联盟，就是 NHL 里面的战绩。
但好像今天主持人也说了，最受欢迎的是蒙特利尔的。
代表多伦多这狗，它扮演的是一个。输了就捣乱这么一个
形象，
这么一个形象。
对，先是他是应该抢垫子嘛，是先在场外转圈，音乐一停进去抢垫子，他音乐没停先进去把垫子抢了，被罚出场，罚到一个更远离这场的地方。
对对对，
下一轮抢垫子没抢着，反正就没抢着就先判出局了嘛。等到最后是两只狗抢一只垫子的时候，还没开始，看代表多伦多这狗一路冲出来把最后一垫子抢走了，强制终结比赛，本场比赛没有赢家。
他说的是多伦多再一次的偷取了胜利果实。
对对，
不单单是看狗，更多的还可以看到他一些文化呀，还有一些黑色幽默在里面，所以感觉非常的有意思。
对，今天就是这个，我进去一看，我跟白蚁说，障碍跟四年前的摆设一模一样，估计也没什么变化，
没什么新意。当时
结果没什么新意。结果马上就打脸了，原来障碍赛就障碍赛，今天是一只狗跑完障碍赛，开始说这个高速公路修路了，背景音乐是那个就是那个
哒哒哒哒哒，
就是那个机器凿地的声音，
这个很加拿大的，
很加拿大，这个路就设置了一个路障， 然后过一会儿又设置哪又设置一个限速，就是反正是障碍越来越多，就每次设障碍都是那个机器在凿地的声音，就是讽刺加拿大经常修路，而且这个施工进度慢，工期长，给大家带来麻烦。然后最后一个是一只狗是很就是很擅长跳跃的那种，最后一个障碍本来是一个矮墙，为了那只狗给变成高墙。然后这个主持人说，哎，这个可不是加拿大文化，我们不筑墙，我们只拆墙。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黑色幽默，在黑应该是在黑特朗普。
对，就是能看出来他们就是这个节目采纳了很多现在生活中大家会用的梗，因为今年也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所以他们在着装上面也是完全体现了加拿大的配色。在看这个 Superdog 之前，我们去看了一个跑酷的表演，今天也是第一次看。
我也是第一次看，其实还蛮好奇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视频，
对对对，
然后大家的配字都是这就是国外人少的原因，
摔死了。
他们外国人不是喜欢在那种高山或者是山地或者是高楼大厦中间穿梭或者是寻求刺激，然后中国基本上还是在网上看到的比较多一点，而且把它演变成一种表演形式的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这一次去见识了一下的跑酷，一开始他们每个人做自我介绍跑下来的时候没有太大惊艳的感觉，但是后来他们分组对抗的时候还蛮惊艳的。
其实你如果细想的话，他们那个就包括最开始他们站在那个上面其实挺危险的，那个场地可以先介绍一下，它是用那个集装箱，就是大货轮上的集装箱，用来海运的集装箱。对，就是三个箱的高，
它后面应该是三个，前面有一个集装箱是可以像跷跷板一样的，
就是把集装箱什么凿了一个洞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很高，一个集装箱大概我觉得一个集装箱得有2米高，也就是说他们最高的时候他们站在6米的一个高台上面是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的，
还要做前空翻甚至后空翻。
对，就是如果他那个稍微你偏一下就掉下去了，就这么简单，看的也是比较惊心动魄的。
那大家可以在公众号里看一下那些图片
以及视频。
对，
它里面有一个人是在3根那种独立的那个杆子上面悬在那个集装箱外面的杆子上，一根杆子上面连跳3次，立定跳远那样跳过去的。
对对对，
这个看上去心惊肉跳啊。
对对对，
还有就是那个他们在后来在那个集装箱那个跷跷板的集装箱上面跑，一边跑一边做那个后翻的动作，那个集装箱其实是保持在一个正在倾斜的状态，他做那个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惊心动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集装箱倾斜的角度还有一些东西。
对，
对，就是你落下来的时候的角度已经绝对不是你跳起来的时候那个角度了。
然后现场的音乐其实配合的也很好，
他们很有意思，我发现了就是这一次看表演他们都不单纯的只是在展现他们的这一个技能，各种方向去展示他们的一种魅力。
你们不知道注意没有，那个里面也大概有2到3个是从蒙特利尔来的，
是
就是法语区嘛，因为那个跑酷大家刚开始就是跑酷
暴
力街
区，
暴力，
对对对，
那个地方就蒙特利尔法语区可能深受这个文化的影响，跑酷的人比较多，那里面来自加拿大各个地方，有最远的从温哥华过来的，然后什么
有从威尼派克过来的，
威尼派克，对，然后再就是蒙特利尔有两个小伙子的蒙特利尔，还有一个是渥太华了。
对，然后我发现我们现在在
倒着说哈，
是倒着说的，因为我发现了，然后在看这个show之前呢看了一个只有在每年的 CNE 最后3天才会放的一个 show， 叫做 Air Show，
International Air Show，
International
是国际的航空展，
是吗？是 International
的，对，上面写的，
对，就是国际航空展，中午时候看的，是12点开始，
12点到3点，
十二点到三点，
我们其实挺失策的，一开始没有想到它是表演3个小时。然后其实一开始的第一个小时等待时间比较长，然后都是一架一架飞机过来的，然后到了后期才开始出现说4架9架飞机一起出现。
对我来说我倒更喜欢看这一架一架，因为编队飞行真的就是表演，排个队形啊，喷个烟雾啊，
其实对于像我这种不太了解飞机的人还是觉得看多飞机的好看、
哦、因为他一架飞机他会做一些动作，就是包括说如果背后被敌机盯住了，在被机枪追着打的时候他要怎么摇摆机身来躲避，那还有一个在空中滚翻，然后就是那我觉得那个是躲避敌方的高射炮射击，
对，
这些我觉得是比较实际的，但可能R说他更喜欢看一些轻松的，
因为你现在如果只是看单机他又没有，他不是在说像执行任务或者正在躲避那种状态，其实还是以一种表演的形式在展现，所以 它如果只是单个飞机的话，它像是一直往上直飞，以及一直往下直飞，或者说是摇摆悬浮之类的，的确也觉得很有技巧，就看着也很开心。但是以场面的壮观程度来讲，还是觉得多架飞机比较好看。
我觉得加拿大这个 CNE 它的 Air Show 是考虑到你们两种倾向的，因为来看的有很多人确实是军事迷，就确实是他们可能是航空爱好者。很可惜他只在最后三天有表演，非常震撼。如果是第一次现场看航空表演的话，建议你要一定要戴墨镜，第二个是要戴一个大的耳机，因为很吵，声音很大，
还有戴防晒。
防晒当然不是每人都推荐，如果有人不怕晒也无所谓。
对，我今天就是没有戴墨镜的典型代表，完全无法直视就是飞得太高的飞机。
最后看了一下那个，不知道是 F22 还是 F35， 有一个矢量发动引擎的战斗机，特别厉害，在空中可以做出那种你完全无法想象的那种漂移动作，然后像一个纸片一样的可以在天上这样来回的翻转，失速了之后再重新俯冲，然后再往天上飞，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发动机就像一个太阳一样，两个太阳，
对，
像两个太阳一样，在它屁股对着你的时候非常震撼。那个飞机也特别的大，
对，
就那个翅膀是一个像是一个三角形的，就是隐形战斗机嘛。
其实我们是在往回走的，在那个桥上面看到这个飞机的时候，可以看到当场正在走路的人全停下来在看。
据说加拿大军队一共多少人？3万人，特别少，但是看了一下加拿大空军的实力还是可以的啊。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虽然是在湖边，但是那个湖第一是一眼望不到对面，第二是有浪不断拍打在这个沙滩也好石滩也好，就是感觉很像海。然后我们在这站着等着，又看飞机过来了。然后我第一句话问过外语，如果大家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关于影评节目，就会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东帕尔克，
就是我们的面前是一望无际的水，然后我们的上空一架一架呼啸而过的飞机，我们就坐在石滩上面。
它里面还确实有一些二战型号的那种飞机哈。
啊，对，来了4架黄色的教练机，那个基本是就是二战车型。
然后除了这三个 show， 进门的时候想看那个叫 laser show 激光秀，这个激光秀是在一个球形的幕布里面完成的。激光秀在现在已经不是太新鲜的事，很多地方都会有，但我也是第一次看。
Yeah.
我感觉我好像有看过一些，但不是说专门的激光秀，就是把它运用在一些舞蹈或者音乐结合的一些现场看过。但是这一次是单独的一个激光秀，而且是那个激光是跟着那个音乐去弄。
这是我们今天看的四个秀，除了游乐设施以及这个秀之外，最重要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吃啊。 CNE 的吃会在一个单独的大的场馆里面，室内的，把加拿大美国啊一些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邀请到这里面开个小摊位。之前4年前来过，比4年前就是多了一家中国的奶茶店，名字就不说了，但是也能看出来这个奶茶店它发展还是蛮好的。嗯，虽然有很多各种奇奇怪怪的，今天 Zed 还买了一个
蛐蛐 taco，
对，用蛐蛐做的，专门以蛐蛐作为一个主食的一个，
它不止蛐蛐，
对，
还有面包虫，
所有的 bug， 所有的虫子，
那个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蛐蛐。
然后说这话的人来自广东。
不是说广东朋友们人生有几大不吃吗？这个四个腿的除了桌椅板凳不吃之外，其他什么都吃。然后带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之外，其他什么都吃。还有两条腿的除了自己爸妈之外不吃。
其实是真的，我们那边有很多东西吃，但是我是不吃的。我这一次也是因为看到好玩很新奇，然后试了一个，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我们今天中午吃的也是我来加拿大几乎没有怎么看到过的田鸡腿，这中国这司空见惯的，但是竟然在加拿大还是炸的田鸡腿。
我还是第一次吃炸的田鸡腿。
而是其实这家店是老外开的，不是中国人开的，
是墨西哥人，
人特别的多，我们也是非常的幸运的抢到了一个位置。
但其实真的要去 CNE 去吃东西的话，就要吃点在外面吃不到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但进去之后我发现加拿大人大部分的还是排在披萨店门口，排在这汉堡
店
门口。
他们好像说很难，比较难接受新鲜的事物。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吃的场馆，很自然的联系到我们下一话题，来说一下 CNE 的一些展览。其中我们个人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展览那些动物，把加拿大各地的农场的牲畜搬过来。
农场里的动物大到肉牛，鸡都是大的。 小到蜜蜂，同时有卖，基本就是说动物是它的产品，不是肉产品。比如说像奶牛的奶是有卖的，然后蜜蜂的蜜也是有卖的。
然后你去那个场馆，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种动物的颜值绝对是挑选过的。那种纯白的牛，纯黑的羊，
咖啡色的拉玛。
其实它这个农场还挺特别的，
草泥马。
对，有草泥马。它挺特别的是，它会表演现场的剃羊毛，还可以表演现场的挤牛奶。但我们只看到了剃羊毛的最后一个过程。
对，
你们去摸了那个剃过了的羊没有？
太多人了，没挤进去。
我们之前去另外一个那种农场秀的时候，摸过那个剃过羊毛的羊，摸上去黏黏的。
说到这个，又不得不提到一句的，就是加拿大的这种嘉年华吧，其实对小孩子是非常的照顾的。虽然我们这一行人里面没有小孩子，但是我们包括去农场的一些玩的时候，他会有专门，我觉得有二分之一了吧，都是主要为小孩打造的，让他们体验，比如说是快速的体验一天农场的生活呀，还有一些什么玉米迷宫，还有像外面的话也有专门开辟给小孩子玩的缩小版的游乐场。
九月份了嘛，九月初嘛，也快开学了，带孩子玩一玩，最后见识一下的，长长知识，挺好的。
我跟你说，这一周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啊。
对，是长周末，下周一放假。
农场里面还有一个牛粪，大家看到了吗？那个
那是假的吧？
就假牛粪，上面放了几个，
应该都是冷知识，应该是
不是冷知识，是错误的信息。
对对对，
所以他们管这叫 bullshit， 是有一个双关嘛？
对， 对， 对，
这些是所谓的 bullshit。
其中有一个可以分享给大家
啊，就是棕色的奶牛挤出的是巧克力奶。
科普，
但我真的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见到奶牛。
除了这个单独的时候逛，有看其他展览吗？
看了一个
艺术品，那个
花卉，花卉和那个
沙雕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雕塑的那种感觉。
有几个雕塑挺好玩的，它把加拿大给融合在那一个雕塑里面。比如说，它的反面是一个 beaver， 是一个海狸，手里拿了一杯 Tim Hortons， 然后拿了一个曲棍球棒。然后上面写了几个字，一个是 A， 一个是那个 Sorry， 还下面一个 Whoops， 就是这加拿大人很喜欢，就是道歉
口头禅
就是几个 A Whoops Sorry， 就是加拿大人特别怕跟人起冲突。然后侧边是个冰球，反面还有 Justin Trudeau 的那个头像，
我们的大总管。
然后他们好像还有一个正在评选的活动，就评哪，就是投票哪一个是最你心目中最喜欢的。
然后另外一边在进行着花卉和农作物的
那个评选
对，
还有插花一些东西。它其实那个地方非常的大，我感觉跨了三个馆那么大。
它整个它是从 A 展馆到 C 展馆，
A 栋一直到 C 展馆。第一是我们看那个 Superdoor 的地方。
我们除了在这个 CNE 可以吃可以玩可以看，嘉年华嘛，总会有一些打枪换娃娃呀，什么钓鱼换娃娃呀，
套圈圈
换娃娃呀，砸地鼠换娃娃呀，我们就一人换个娃娃回来，我跟 Zed， 当然 Zed 换的是个大娃娃。
他也没有一个游戏叫吊酒瓶，他把那个酒瓶啤酒瓶啊，就是横着放在一块板上面，然后你用一个类似钓鱼竿的东西，下面有一个环套住瓶口之后，把这个酒瓶想办法让它一提，给酒瓶正好立起来，而且环要套在那个酒瓶的脖子上。这个大概是十刀是三次，二十刀七次，我们大概玩了一个30刀左右，玩了大概30刀左右，终于把那个瓶子给立起来了。而且这个加拿大很有意思，就是他一直有个人在那里教你怎么弄。他每次一演示他都可以100%的把这个瓶子立起来，但是你真正的去做的话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也是多亏了那个大叔的演示，我在倒数第几次的时候终于把那个瓶子给他立起来了，然后换了个妙蛙种子回来，
然后我赢了一个非常小的，跟他那个大的妙蛙种比起来非常小的。那是一个就是射击类游戏，每个参赛选手的面前会有8个小牌子，你要通过手上这个机关枪把8个牌子都击倒，然后同一排14个选手谁先击倒谁就可以获得这个比赛。我跟在的是其中2个参赛选手，我们的另外12个参赛对手都是8岁左右的孩子。最后我跟在的完全秒杀了他们，我们俩都顺利的把8个都击倒，但是我 比赛的稍微快那么一点点，所以拿到了一个小的奖励。最后呢，也是因为玩太晚，实在太饿了。如果大家明年就是2018年如果想去的话，第一个你做好准备，你戴好你的墨镜，背上雨伞，防晒要做好，九月初可能会有点冷，加点衣服，然后还要带
充电宝。
你大家会问手机是用来干嘛的，其实手机就是在那个时候排队的时候不至于孤单，不至于无聊，就是这个作用。
还有一点就是说就别开车去了，那个地方停车简直太费劲了，
停车比门票还贵。所以我们去回都是 Uber 了。
今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但是很累。如果大家要选择去玩这的话，一定要做好体力和思想上的准备。然后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先到这儿，我是 Y
X
在
R，
拜拜拜拜
拜拜。